礼拜五的课程蛮一样的。那礼拜四的课程他提到就是比尔·加拉格尔不是，好像是161节这里，他提到就是说他生病了很严重的胃溃疡，然后呢先是说 我当然可以帮你，我也知道怎么帮你，我也可以给你整套出来，但是不可以给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给你以后你会努力的按照那个方向去做，但是这个就又刚好相反，所以呢你必须要回过头来面对自己。那这是我们161节一开始讲的东西了。那各位你用这一点去好好去思考一下，我们总觉得说我念赛事资料这个赛事资料很好，然后我按照赛事资料我可以得到什么。其实赛事资料你学的目的不是要去弄成什么家族啦，什么团体，不是，真的不是。你要是回过头来真的看到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内心，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让我们醒思的一个机会。你学赛事资料，如果你是真的学赛事资料的话，不是说用你的信念创造实相，不是这个东西，而是说你回头来看自己的感觉。那如果说以161节他讲的内容他最后他提到嘛，我们上一节课最后提到就是他说我教了世世代代当老师了，我世世代代当老师，我不相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没有什么方法，没有什么技巧可以治疗你的病，而只有你的与自己回到自己的内心去看自己的感觉。那我在上一堂课我提一个想法跟一个观念那这个观念跟这个想法我觉得应该是蛮突破性的一个想法跟观念我是这么想，我觉得说你看思想本身是电性的对吗，然后身体是悬挂在电磁性的可能性场，这是我也附给你们的是那个未知实相里面的一段话他说你的身体就是一个悬挂在那边的电磁电磁是什么，电性电磁性的东西，所以你的身体呢它是悬挂在那边，然后由内在的信息然后去投射这个可能性场，然后变成你的身体。那有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会问了为什么我会生病呢？为什么我现在观念移掉了我的病没有立刻好我认为我是这样看的假设说你的想法是电流，那这个电呢你充电充它了十几年了，你现在突然间觉得我不想充电，我移到那一边，那你觉得前面那个电所造成的动力跟电磁力是不是仍然还在吧，是不是？那其实简单的方法是说，我如果不加它的能量，那它就会慢慢没有能量，对吗？另外就是我把我要的那个部分我移到我想要的，比如说我希望健康，我希望快乐，那我去感觉什么是健康的样子，什么是快乐的样子，然后呢我用这种方式不断让自己去充电它，然后你就发现其实你的观念会变成完全没有电的一个电池，然后充久了以后它当然充满了电所以思想是一个充电器，思想说你有什么想法你就不断去充电它但不是把原来你觉得说不好的想法我要把它扭正，你怎么扭正？因为它已经充电已经完成了，对不对？它已经有那个动力，那个动力已经在那边了，你怎么去移动它？不是移动，而是你到你要的地方去充电就好了，因为你的浇筑点放在别的地方那这样的话那个地方被充电，另外一个地方自然就不充电了。所以赛斯的一个名言，而且他在这一章里面他也提到，他说呢意思是浇筑的方向而已，你关注在哪里，你因为你的意识本身你关注在哪里，你用一个想法用一种心态用一种感情去专注某个部分的话，那个部分是不是被充电了？那充电以后它自然而然有电就能投射嘛，然后就造成那个部分很强， 所以他告诉我们，生命本身就是强度。那什么叫强度？强度就是感情，感情的深度叫强度嘛。因为你对这个部分有很深的感情，那为什么会有很深的感情？你被充电充很久了，对吧？那如果说我这辈子来对某些事情特别有兴趣，因为你上辈子充电充很久了嘛。一个概念，它就是一个概念，可是当它不断被加强之后，我们说加强以后变信念，对吗？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你用电池的概念会比较更清楚一点，因为它有非常非常强的，然后有 98% 电池的，也有 95% 电池的，也有 5% 电池的，对不对？那你怎么知道你现在对这件事情的想法是什么？比如说这个人移动他的观念是很快的，他很快就移过去，因为他原来那个不过是 40%， 他移过去当然很快。那你呢？你很慢，那因为你99%， 你要移的话，那个电池根本很薄，对吧？那个关注点、那个推动力还是在啊。那我觉得他讲的这个东西，你用电的角度去想的话，我会觉得你会有一种另外一种感觉啦。当然，我们这些同学们很喜欢讲一句话，就是赛事是不接地气的哦。但是哦，如果说你真的了解这个他所说的东西，你知道在上一节课不是提到我忘记了，鲁伯有背痛的问题，是鲁伯吧？应该是，对，鲁伯有背痛的问题。他下次上课的时候我再传下面他的结果给你们看哈。鲁伯按照他的指示，然后很快就好了，而且就全都好了。那他的指示是什么？他的指示说，你如果在你有兴趣的，就是说你的内在推动力的那个兴趣上，你全心去灌注，而不要把有一些精神投注到跟你根本没有关的事情上的话，那么因此你的病就很快就好了。那上一节课是提到说，好像他是当幼稚园的老师吧，好，然后幼稚园老师他非常努力，然后用掉了全部的能量或精力，然后用完之后呢，他连最起码的赛事资料他都说他不知道今天要讲什么。然后鲁伯才是赛事才跟约瑟讲说，跟你说齁，你用在那个幼稚园老师的那个精力，跟你用在创作的精力，跟你在写书的精力，同你的后面这些都一样，都是一样的精力，但问题是你总共才多少嘛？所以你如果用在你自己内在的推力上的话，那么自然而然的话，你的身体是会最好的。如果你不一直不用在你的目的上的话，有一个状态哈，你的身体不耐，它不耐你这样一直往不同的方向走，它不耐，一开始是还 OK。可是久了以后他不耐以后他就出现问题了。这个资料我觉得都很宝贵的，而且我觉得都很实在。因为比如这样讲好了，你学一件事情，我以前常常会这样，比如说我那时候要学英文哦，然后就说哇这英文真棒，然后第一讲听了以后就大有收获，然后呢我就把所有的资料拿来考。结果后来我发现我主要的工作是在考录音带，我没有真的听，你知道吗？我都是在保存那些东西，我宁愿说其他都不知道，我就好好把这一卷录音带好好听，然后好好来应用，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有帮助的。但如果我贪多，然后我就拼命的看，哇，这个总共都100集120、150集，所以我天天都在考那些东西。你知道为什么吗？练赛事何尝不是一样？我们不是贪多，你知道吗？他有多少本早期课或多少本什么书，或者是别人讲的多好哈？我觉得那个东西还不如你一件事情，赛事所说的东西哈，你真正把它来体验跟旅行，那这样是有帮助的。我是这样觉得啦，因为根据我们上一堂课所讲的资料，你就发现到它其实是一个电磁性的问题。你把你的动力，你的能量用在什么地方，然后你用在什么地方，你不断加强它，那它就会产生效果。 我们上节课好像是提到10点15分这个地方了那前面一点他是说呢，这个胃溃疡它从来不像心脏一样是你的器官了，所以你也没有依赖它，你不需要它，因为不需要胃溃疡你也可以活下去，所以它不是你的目标，它的目标不已经不是目标，而且你可以把它丢掉，意思是说你的器官你不能丢掉，但是胃溃疡你是可以丢掉的，任何病症你都可以丢掉，但你为什么要这些东西，是你拿它来使用，那所以因为你拿它来使用，目前赛斯的看法他不认为说你可以把它移掉，因为移掉对你并没有好处，你移掉之后你会产生新的东西。好，那我们就继续在10点27分的地方，他说当自我变得很死板的时候，他立刻会阴险的开始封锁刺激的仪器，以便限制感知的范围，而以自认为安全的方式来封闭自己。一般我们觉得我需要安全，我一定安全，或者是说我要什么东西才是最好的话，你把一件事情先界定的，然后变成死板以后，我们就在玩阴险的玩一个封锁的游戏。比如说我是基督徒，好啦，那跟基督徒之外的信息我都不听了，是不是？我是赛斯，所以任何其他的信息我都不应该写，没有这种东西了。坦白说没有，因为你越封闭你自己的话，好，那你的内在根本没有办法用方法来让你有更自由的心嘛。所以他开始拒绝刺激，然后呢，为了刺激去做出反应，为了必须要的刺激做出反应，并开始拒绝采取行动，因为必须要对行动做出反应。我们相信什么学问？比如说当你是学身心灵的话，只要书店里面有关于身心灵方面的，你都会想买来看嘛，对不对？那其他的部分你会觉得不值得我看，大概我只是用这种方式来举例子了。我们对自己要的东西采取行动，但是拒绝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事情对你有好处的，你也不见得会去采取行动，因为他选择了一个拒绝的区域，而选择这个区域，拒绝的区域是由特定的自我的唯一的性格所决定的，然后我们必须要沿着安全的路径旅行。他是出于担心，所以他不断会扩大限制的范围。你们看在吃东西就好了，我们家原来是快乐的吃所有的餐点，现在一个一个都阵亡了。我女儿本来也都是，大女儿本来是什么都吃的，那现在她也变得很严格了，她也不吃米饭的，然后不吃任何有筋的有面筋的东西。对对对对啊。然后现在糖也不吃的，然后味淋不吃的，红塔吉不吃的，酱油不吃的。所以我现在煮饭就如果要煮东西给他吃只有两样，因为煮鱼的话既不用放酱油那也不用放味素什么的，鱼是 OK 的，然后再来就是牛排 OK 的，牛排也放点盐或者是不放盐都可以吃的。那刚开始是我儿子，我儿子本来也是什么都吃，你会发现他的那个限制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把自己的范围会越缩越紧越缩越紧的。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说我这样对我比较好，然后呢就你会慢慢发现你自己一直在收集类似的资讯，然后会让自己一直一千一千的把自己束缚住这样的。我前两天吧跟丁山在上电台节目，那我就讲到家和万事兴，哇，那 那个小时录完之后，丁山告诉我说这个不要用好不好？我说为什么？他说哎，这个不能挑战家和万事。我说我没有挑战，我只是说当你真的你情绪过不去的话，不要用家和万事兴这句话来让你不敢去沟通你的情绪。他说可是还是不要谈家和万事兴。后来哦，后来那个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没有用，我重来讲，又重新来，真的为了那一句话，就一整个小时都没有用了。还好我变化多端哈，我就困不了我，一天录了六七个小时。昨天播出三个小时，不晓得你有没有听到？要的话，我可以把它放到网上给你们听。
这
个
可以放
网上。对，只能放这个礼拜的，因为下个礼拜还没到，我不能先播出。所以你看哦，当家和万事兴真的是很好，而且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这是没有错。可是如果这个家和万事兴变成你无法跨越的范围的话，那你反而没有办法家和万事兴了，因为你有话你不敢说，你一定要忍耐，对不对？那要协调。可是某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你有沟通才能达到家和万事兴的效果啊。所以这是告诉我们的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概念，怎么让你的人格是自由的？因为你的人格是由内而外，由内而外在过生活嘛，对不对？那如果它是自由的话，就没有任何什么拒绝或者是限制的区域。那不然的话，你的限制的话，我会越扩越大。那任何东西你怕了以后，它就变成你的限制了。他说，在特定人格的情况下，身体感觉也会变得有限，而且会开始排斥反应。不是你的想法会改变而已，而生理上也会变成有反应。他说就好像很多的食物被拒绝一样。那我家的三个孩子，小女儿本身就是不吃肉的，一开始就吃素的，所以只要肉的东西她就不吃，但是吃鱼。我就不晓得是不是鱼跟肉有什么不一样的。不过美国好像吃素都是吃鱼的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自我本身只选择自己感觉安全的区域，并且是越来越拒绝任何可以避免的牵连。所以你看齁，其实我们过生活，我们第一件事情是安全，怎么样是安全的？那其实什么样才是我的内在能量想要表达那个部分反而是最重要的，可是我们现在是选择安全。可是你选择安全的话，那么内在的想要表达的那个能量它就没有办法完成。那没有办法完成的话，一段时间刚讲过了，身体会不耐。好，身体不耐它就会创造问题出来。他说而现在的自我拥有了自创的溃疡来去怪罪。好，他拒绝很多食物，因为食物是象征着牵扯。所以意思说，比尔加拉格尔他为什么会有胃溃疡？因为他有很强的不安全感，而这不安全感呢，他会保持一个给自己很多限制的一个范围。那因为有很多的限制范围，他拒绝很多食物，而这食物是象征着牵扯，就是牵扯就表示不安全，对吗？那所以自由的话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对不对？对啊。他说我刚才说溃疡不是像一条腿或一个胳膊，是你身体的一部分。我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它是精神上的限制，然后这个限制会变成一个越来越大的限制。那限制主要的理由是安全出问题。我怕我自己不安全，所以我给自己很多限制， 那我怕我不安全给自己限制之后，除了在精神上限制之外，他的身体会跟着反应。那身体跟着反应以后，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产生一个胃溃疡，因为有胃溃疡，他就有很好的理由拒绝很多食物，对吧？啊，这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然后呢？可是他这里提到说，你的溃疡又不是像你的腿，你只要想法改变了，让自己的安全感增加，自由感增加，那么你就不需要去排斥那些食物，不需要去拒绝那些食物，那也因此不会产生一个器官上的问题。下礼拜四我再给你们另外一份资料，那一份资料我觉得很珍贵啊，他也是在谈这个部分的。他是跟你讲说啊，其实在很多赛事书里面都在讲这个东西啊。他是跟你讲说有一个副人格。副人格就是说啊，当你对一件事情你一直害怕或者一直有限制的话，它会形成另外一个人格特质，而这个人格特质它会直接影响你的身体状态。但因为你实际上相信把溃疡当作自我形象的一部分，就好像你把胳膊腿当作自己形象一部分一样。其实这个是一个重点，当然他在其他地方讲的比较清楚，这里讲的比较没有那么清楚。他说呢，比如说我现在把溃疡当作我自我形象的一部分，我是一个溃疡的人，所以我就必须要怎么样生活，然后人家要怎么对待我。那因为比如说假如说我的信心比较不够，我不敢吃某些食物，那你就弄一个溃疡给变成一个自身形象的部分，就是我刚提到的次人格。那个次人格本来只是次人格，然后他因为你给他很多能量之后，次人格他甚至已盖过你的主人格。那在上一节课投射的时候，我也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赛斯提到说，那个约瑟跟鲁伯悲伤的自己所投射出来的人格，如果你继续加强他到一个程度，他比较强你比较弱的时候，你甚至会不见了，然后变成他是存在。意思是说你本来是投射出来，那本来他是一个次人格，对不对？可是当他完成之后呢，反而你消失掉了。所以这个有没有像电池啊？有没有像那个能量投射？就是像那个一个电信的东西，就是当它强了，我弱了，然后我就不见了，它就出来了，就是这样子啊。那你去看看哦，我们说多次元的概念来讲的话，我们上一节课比喻是说好，就好像高压电跟外面的电池一样嘛，那我们看不到很多东西，比如说我现在看到的，像赛斯提到说啊，你现在在班上你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些同学，对不对？那可是他明明还有其他东西啊，对赛斯来讲，他说这里充满的东西为什么你都看不见？因为我们的电量还不够，无法去看到这些东西，是吧？然后呢，赛斯甚至在灵魂永生他提到一个概念，他说呢，你们的地球哦，有几个重要的能量交汇点，啊，比如说美国的西部，啊，就是一个能量交汇点嘛，啊，沿海就是那个Solar City 那个附近，那也是一个能量交汇点，对吗？啊，那这个能量交汇点有没有像输电的一个大管子？是不是？就是内在的能量输送过来，还是一样哈，我们就把能量当电好了，因为是我们不了解的电而已哈。能量直接变成电，所以我们的任何想法哈，因为是电的关系，所以我们的三层当然全部都知道了，是不是？如果说以网络来讲的话，你的员工可能不在美国，他可能在菲律宾，他帮你打了一些电脑，是不是你立刻同时间都知道了？不是吗？他透过网络就全部都知道啊。所以我们的后面的人格内在自己全部知道所有的 各个人格，他没有奇怪啊，因为他就是类似像电脑的原理而已啊。然后呢，他说你是一个，你出生是一个某个人格，然后你某个部分来讲的话，你有一个前世的某些经验的记忆是特别清楚的。但这个也没奇怪啊，因为什么叫记忆体？各位知道什么叫记忆体吗？什么叫记忆体？容纳，可以容纳电信的东西嘛，对吧？是不是？那所以当我们的内在把某个记忆体直接放到我们的 DNA 或 RNA， 它并没有什么奇怪啊。所以因此我们很多事情想不通，说我们之前在上早期课第五册的时候有提到一些概念嘛，比如说我们是第几层，那赛斯的说法是说，比如说我是第五层啊，那你们在第一层，那我可以知道第四层的全部资料，我也可以知道第三层的全部资料，我也可以知道第二层的全部资料，我也可以知道你们第一层的全部资料，对吧？那为什么？如果用电的角度来看，并没有什么奇怪啊。所以因为你们相信啊，你们实际上把溃疡当作自身形象的一部分，就像你们把一条腿一个胳膊作为自己形象的一部分一样。正是因为这样的连接，所以我们必须将要切掉。当你在这方面看到溃疡并不属于你，那么你的确就失去了利用你的能量去维护的目标。它不是遗产的一部分，它不是整体的一部分。而现在我们看到自我的一切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他所认为的自己，因为自我认为他本身就是唯一的自己。所以为什么会生出溃疡，是自己需要的。然后你如果现在突然间没有这个溃疡的话，你那些能量反而没有的地方可以流通，你可能你现在大部分的能量可能去维护那一个目标，去维护那样的目标，虽然它不是遗产，它也不是整体的一部分，可是我们自我总以为那个溃疡是我们自己最重要现在要做的事情。但是呢，当他过分热心的行动当中，我们会发现他反而威胁到我们自己。本来你只是用这个地方，比如说我现在有胃溃疡，所以我很多食物不能吃，对不对？那现在呢，加强到后来的话，它变成一个次人格，它变成是你的形象的一部分。然后你为了自我的目的，你去维护它，然后过度的热心，一个是想把它除掉吧，但是这样反而会威胁到自己。那抑压的情感在试图保持心理优势的基础上，造成了这个次要人格。所以你的溃疡的确是这样的种类的成长，并且在肉体层次而不是在心理层次上的。到一个程度，他的心理变成肉体，然后肉体变成次要人格，那次要人格不断在投射你的身体的状态。他说首先建议阅读一下我们所说过的资料，虽然开始进行心理实，然后开始进行心理时间的实验的体验，他说我知道约瑟跟鲁伯很乐意花几分钟对他进行解释，这是自我跟内在自己的牵连将会获得非常大的收获。如果现在我就告诉你 自我会允许溃疡消失，而你这里仍然需要理解的话，那么什么也都得不到。允许你让它消失的，的确就是对它的理解本身。你了解这件事情，它就消失，没有错。可是现在问题是说，如果现在就让它消失的话，那你什么也得不到，因为你还没有真正，还没有 ready 啦。这意思，我想某个角度你去想想看哈，我造成这样的病症，既然我创造它是我身体的一部分，然后呢，我维护它，然后它久而久之，它变成不是心理上的，它变成身体上的。那这样来讲的话，它变成你人格的一部分。你看到李铁拐，对不对？他就是永远拐一个拐杖，对啊。所以他已经是那个形象，我们看到这个人，他就是那样的形象，对不对？啊，像我的话，我以前最怕人家叫我四眼田鸡，眼睛不好。那戴眼镜其实没什么，但是被叫四眼田鸡是很痛苦的事情，总是希望说自己是正常人，对不对？然后叫四眼田鸡，对啊。那戴了眼镜之后，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你形象的一部分。有时候人家叫你说八戒过来，那假如说很多人戴眼镜，他就不会这样叫。那下面这一段他是在讲，他说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并且我比我愿意承认的更多的世纪以来，不晓得多少世纪，他讲不清楚了，我在各个方面都是。一直都是一个不相信简单解决方案的人，因为他们没有价值。按照这个说法，你真的不是要去问别人你自己该怎么做，而是你真的要回到自己去体验自己是怎么回事。然后这个体验跟这个理解对自己才是真正有用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直接经验的确是你们自己的经验，就是我们自己的直接经验，不是别人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们，而且也没有相同的经验嘛。所以因此并且因为它是你们自己的，所以它才会见效。我在处理我身体的病症的方法不见得适合其他人，那别人去处理他自己的方法也不见得适合我。那我们总会觉得说，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智慧可以行之所有的人。赛斯说，我不相信有那个什么简单解决事情的办法了，因为那个东西没有价值。那什么东西才有价值呢？直接经验你自己的经验，直接感觉你自己，那个才会见效。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你自己的。我常常听到一些朋友去见一些所谓的权威人士啊，很厉害的老师这样子，或者说他们都跟你讲什么，他说他从头我跟他讲了我的问题，最后他就一直很严厉的一直骂我，然后接受自己不是第一件事情嘛，你其实是要真正是要接受自己，不是要责怪自己这个地方不对那个地方不对，因为那个真的就是把布的移到相反的一边而已啊，在摆荡而已啊。但是被骂会很爽，你知道吗？你被骂也会觉得说，哦，那人家是权威，我一定做错什么事，我如果改正这个事情，我就会好起来，是不是？但不是，不是，你要回头自己整个自己经验自己的感情，然后你才能接受真正的自己。跟你自己的标准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叫做那个惠民将军问惠能，你到底从师父那边学到什么，你脱了什么衣钵，来现在你可不可以教我，我不杀你了，你可不可以教我，他说好，你坐下来我告诉你，不思善不思恶，什么是你的本来面目，不是自然而然吗？原来的自己就是你的本来，那当你发现你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你就彻悟了啦。 它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那就是我们说能量，对不对？意识变成能量，变成那个电力，啊，你只要在那个电力上会有问题吗？你只要自发性，你只要自信，只要原来的自然而然的自己，那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你根本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六祖坛经可能很多人都看过，这一段我相信没有人不知道。可是为什么明上座那个慧明他悟了，我们为什么没悟？我们也听到了，我们也知道了，我们也了解了，可是为什么没悟？因为我们没有去体验他讲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吧，是不是？你知道我意思吗？不思善不思恶，什么叫不思善不思恶？我再也不要再批评我自己，我也再也不要要求我自己要更好。我真的回到我的那个真实的能量，真实的自信上面，我是我的能量本源，那么就没有任何问题了。不是要跟别人一样，因为你永远不会跟别人一样，那你也不会要求别人跟你一样或符合你的标准，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对啊，那像这种说法，坦白说，因为太多的地方都在谈这个东西啊，如你就经常谈这个嘛，对不对？我们要直接经营我们自己，那个自信的自己，原来的自己，自然而然的自己，不是要他好，不是要他不好，不是人家骂骂你，然后你觉得说我什么地方没做对，我现在改成那个样子就对，没有，那个还是不对的，对啊。他说：“如你所愿，你在这方面，比我这样说的还要更多哈。再次的，我可以把课程结束，如果你方便，不然就稍事休息一下。我确实很喜欢你们两个，并且如果我表现得更像自己的方式的话，只是因为我的经验在指导着我。解决方案必然来自内在，因为毛病就来自内在，所以不是从外面去找什么方法，而是真的去感觉到自己的感觉。”了解自己的情感，了解自己的情感，这样讲哈，比较抽象，但是其实比较更实际的说法就是，你骗人也没关系，但是至少知道自己是怎么骗的吧？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不高兴没关系，装高兴哈，但是你至少知道自己不高兴。可是到一个程度，我们不高兴，我们认为我们没有理由不高兴，我们根本不敢不高兴，对吧？我们骗到后来是我们连自己也骗了，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怎么感觉的。他讲的就是在讲这个东西，因为当你不了解你的情感，你就不了解你的能量的状态，你就不了解你真正的自己。我们不了解自己才会出问题。好，如果你知道你自己，就算你在负面的想法都没有关系。好，你愤怒爱恨情仇什么情绪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你只要知道那个真实情感就好了。如果我们不知道真实情感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内在推我们的那个能量在哪里。他说呢，我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暗示啊，非常轻松就把你的贵个人治好，所以你等你走着瞧好，你早就应该得到治愈了，你有需要存在的期间，就会发展出其他的东西。假如你，我现在把你治好，然后你还是有需要的话，需要它存在的话，你就会发展出其他的，不见得是胃溃疡，它但是会有其他东西。所以因此，我们将减缓你的需要的解决办法，因为需要是一个骗局。我们是借这样的病当一个借口，然后我们觉得我们有这样的需要，而这个需要现在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变成我们的形象。可是你当觉得那个需要不见了，它就没有了。好，那什么东西叫需要不见呢？我刚不是讲过吗？如果比尔加拉格尔他不是有那种恐惧心，他认为说他需要绝对的安全，对吗？那因为他需要有绝对安全，所以他很多东西开始限制自己。那一开始限制自己的话，他开始在排斥，然后防卫区越来 越来越小，不是越来越小，就是越来范围越小。好，也就是他自己的能够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所以他就某些食物他不敢接近。那胃溃疡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吧，所以这是他的需要啊。所以胃溃疡来自于他的恐惧心、他的限制、他的完美主义、他的挑剔，对吧？啊，但是这些限制如果没有需要，没有这个需要的，他不需要这样的，他就痊愈了。啊，但是需要是个骗局。什么叫需要是个骗局？你不安全是个骗局嘛？我们觉得不安全这件事情是个骗局，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能量是由内而外对外行使嘛，又不是你要表达你自己，是内在要表达嘛，啊，所以他就会帮你把所有的问题安排好，所以需要是一个骗局啊。那到这里为止，各位有什么想法呢？后面还这样唱，然后他又说，我要开始结束我们的课程，但是我要明确的说，如果忠实且系统的遵循我的建议的话，那我给你们的提供了两个建议，以及我所要给的，那么你就发现确实问题不再是问题。因为人格需要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要训练有素的去追随问题，然后产生一部分自身解决问题的反应，行动反应。然后我会发现，我还会给出暗示，并且这个是很重要的暗示，借着人格做出系统的扩大他的行动范围的努力。尽管自我的焦虑在限制他们，这本身似乎是奇迹上的作用。所以比尔加拉格尔的胃溃疡是他的限制所造成的问题，那自我在焦虑当中不断限制他自己，那解决的办法就是他尽量的扩大他的行动范围。比如说我有某个病，然后而因此不敢吃什么，那可不可以倒过来想，是因为你不想吃那些东西，所以你产生那个病，可不可以这样？他说：“我这里将结束这个，这是非常固有成果的课程，算是很会吹牛。这次课程是否会固有成果，将由所涉及的人格来决定的。那我建议约瑟所提供的方法，从15分钟开始进行心理时间的实验。我会在这里发现以往自我忽略的自己的窃密的部分。”你一定会感觉到精力恢复，并且轻松。我对方向具有更具体的建议，约瑟，你可以事半功倍。也就是说，其实多做一些心理时间的实验或练习的话，其实是有帮助的，因为你会感觉到自己的内在。心理时间其实是内在感官的一部分，你不再用肉体感官去感觉你的世界，你其实是透过它是一个通道，你是用内在感官去感觉你的能量流动状态。但是说呢，我发现我自己实际上再一次被人类的局限性敲诈了， 因为我确实可以更长时间的进行下去。他大概很想讲话，然后我们人会觉得说啊，是时间到了，或者是说累了，然后有那个局限性。但我确实在同情你尊贵的手指头们，啊，以及当前这行为的疲乏。随着鲁国当前，啊，仅包括当前，我一点也不担心，我将要如以现在这个相信是你们的愿望，所以结束课程。然后又跑出来说到十一点十，哦，我不会继续本节课程，因为我理解你结束的理由。我相信我在一年前，啊，当前见证人是就建议说当前的见证人是非常有力的，哦，然后在晚上的某些时间，哦，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帮助来扩大我们的品质。后面都在开玩笑了，什么我太知道这个很严肃，可以说你人格的成熟自然，啊，在丹麦那个时候是怎样，他们之间有上辈子的事情，我没有真正讲什么。好，各位有什么想法吗？161节结束了，然后我们就要进入162节。你有什么想法吗？接着粉吗？没有。161节，他主要的论点就是，他看到比尔加拉格尔有胃溃疡，他觉得他很容易把他移掉，但是他不可以去移。而为什么不能去移？因为他移掉以后，他说你还会再创造新的东西，而增加很多新的战场，所以不能把你移掉。那不能移掉的话，你要怎么办呢？你必须要了解你自己是因为安全感的部分，你不断限制自己，然后限制到一个程度，你变成必须要用胃溃疡这样的一个病来使你对食物有更多的限制跟选择。那除非你真的了解到这一点，然后慢慢把自己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转向，那你的病就很快好起来，因为这个胃溃疡并没有必要在你身上。简单的说，任何疾病都没有必要在我们人体身上，只是我们应用这些病来做一些我们要的目的。然后赛斯的说法是说，我没有任何的觉得任何的简单的方法或者是什么特效药或什么更高明的方法可以让你能够痊愈。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必须要感觉自己的感觉。因为如果你感觉到自己的感觉之后，那么你的限制性就会慢慢扩大。那原因就是因为你的安全感出问题了。好，如果你能够回到自己的感觉的话，问题就是内在创造的，而答案也只有在内在才有。这是这一节主要在讲的内容。好，你在说什么？
内在会创造问题，
所有的问题都是内在创造的。
创造问题让我们来经验，
不是让你来经验。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误解啊！ 有时候我经常听到学赛事的朋友在提到说，哦，那既然是体验好的，也体验坏的，体验都是体验。赛事提到说，你在体验的时候，都通常来讲，你是体验你的创造力，但不是在体验那个病症的状态，因为病是没有必要的。就好像他这里提到说，你不需要那个病，因为它不是你的胳膊，你的存在不需要那个东西。那为什么需要来，比如说一个胃溃疡或其他方式呢？因为这样的话呢，你不得不要去处理，对不对？你才能导向它原来的能量状态。好像 GPS 对不对？你现在走错路了，那如果不跟你讲你走错路，你要怎么知道你走错？你一直走吧，然后一直跟你讲，你一直都不定会怎样。我说我发明一个新的 GPS， 就是开始会骂你，然后打你，然后再来你的车子不动了，然后最后你的鱼会漏光，呵呵，不能再走了。这样有没有一个最新的新式的 GPS 就是这样的？一样嘛，我们的身体走错了路了哈，跟我们原来要表达那个不一样，那想办法跟你讲都讲不通，然后会怎样？把你这个关掉那个关掉嘛。在上一节课，赛斯讲得非常清楚哈，你把所有的能量都放到幼稚园去，那你当然做得很好，而且专心到不得了，可问题是那个不是你要去的地方。如果你一直要这样做，他就让你马上有时间出现的，真的有时间就出现了。那有时间出现以后，你不得不你要去面对那个有时间的问题，因为实在太痛了，对吧？所以你才能够回过头来啊。下礼拜四我再发一份资料给你们参考，我觉得那都很棒的资料，他在解释记忆的部分，然后解释为什么我比如说我现在是什么样的身体，对不对？是我对他有记忆。如果你今天忘记了，你醒过来忘记自己是什么，自己是有什么病的，如果你 totally 忘记了，你的身体马上会不一样。但是问题是他就是不会忘记，你知道为什么？今天给你们资料有写那个部分，你的身体就悬挂在可能性场的一个电磁形态，对吧？电磁形态的意思是它是磁性的，所以它接受什么信息，它创造什么身体嘛，而且什么身体都可以创造出来，它成为叫可能性场了。好了，我们继续162节。啊，这一节呢有三个人参加啊，大概是比尔加拉格尔跟佩吉，然后有一个叫洛林谢佛的啊，三个人参加这个这堂课，见证赛事课程这样子啊。那洛林呢，他是一个速写专家，他的速写。他写字的速度非常快，不是像约瑟一样用简写的方式，就是某个符号代表哪些字的方式去写。然后课程开始，他这里赛斯提到说欢迎今天的客人。他说呢，我一直通过房间里面的这些男性的其他男性的状况，约瑟你是排除在外，来进行相当努力的研究。因为呢，我在这里发现呢，在其中呢，个体的潜意识差不多以传统的方式在创造着肉体物质，并且在这个方式中，个体的心理跟灵性的问题协同起，使器官性的完美受到干扰。算是很有趣，因为他没有身体， 所以他 看很多事情都是非常寥寥分明的、哦、他说呢，你们今天上课，我透过在座的人，其实也只有一个人而已啊，三个人当中只有一个是比尔加拉格尔吧，再来就是约瑟，对不对？然后佩吉是女生嘛，然后呢洛琳当然也是女生嘛，应该是女生嘛。然后他这里他说呢，约瑟你是排除在外的，有没有像说哎，天下男人没有一个好的，但是翘首你是排外，他是在群外，因为我在场嘛，是不是？所以耶稣你是排除在外的，那我做很多研究，然后我就发现齁，嘿，那你怎么看你们这个物质世界的人，我都觉得很好笑齁。所以你们的潜意识齁，都是用那种传统的方式来创造你的肉体。然后你们的个体的心灵跟心理跟灵性一起合作起来，让你的器官受到干扰。所以肉体器官生动并完美的反映着人类人格最内心的状态。我想他指的还是比尔加拉格尔啦，因为他是胃溃疡嘛。那他是说哇真完美，本来好好的一个胃也可以让你们这样搞成胃溃疡。所以你们的心理跟灵性合起来可以把它变得这么糟糕，真厉害。然后呢，你们的潜意识还是用传统方式来创造肉体。那肉体本身呢，就是人类人格最内心的状态。所以为什么要看我们的内心状态？为什么要看我们的情感？因为它就直接造成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器官。他说你们这个地球上的整体政治或社会结构啊，也反映着每一个个体内心的神经病一样，个体的肉体组织的确反映每个人的内在状况。我们每天有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想法，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想法不断的加强，然后变成一种电信实像，变成一个记忆体。然后这个记忆体呢，它就一直在创造我们的肉身。所以如你所知的一样，你在潜意识的基础上创造着你的肉体物质，你的自我本位并不知晓你在这样做，所以你创造这些肉体物质就好像做梦一样的毫不费力。平稳流畅自然而然，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一个癌症病患他会说，我又不想死啊，我真的不想死啊，因为我孩子还没大，然后我的人世的父母什么之类都还在，我根本一点不想死啊。可是他的潜意识，他的内心深层的内心不断在创造他的身体的状况，而且这种创造的方式就好像你在创造梦那样的不规律，那样的不知不觉，就你不知不觉用你的内心的那个能量不能发挥的那个状态，不断在创造你的肉身。所以情感不是想法。想法你问所有生重病的人，或者是在安宁病房里面的人说，你是想死吗？因为不想死就不会死，也算是说的，大家都会说你在说什么，我一点都不想死，对不对？我一点都不想死。可是情感呢，那个最内心深处的情感是什么？那个东西就必须要你真实去面对了。因为那个真实的部分，因为我们 对自己隐瞒很久了，所以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内心里面那个真实的情感。那赛斯的教导其实很简单哦，那个一直推着你去做的那件事情你都没有做。好，比如说我想写一本书，那我一直都没有去做我想写那一本书。按照上一节课鲁伯背很痛，对不对？然后赛斯跟他讲说，你要写的两本书还有你要做的一个诗你都没做，然后你去跑去教幼稚园的学生，然后又那么用力，你能量用在那边，那没有用到你的该做的地方去，所以产生身体上的病痛。假如你去做你该做的事，而那个是你本来就会去做的，你自然而然会去做的事情，就是不思善不思恶，自己本来面目要做的事你去做了。他兼的部分，他说我可以跟你讲，你立竿见影会好，是不是？上节课是这样写的。所以治疗病最好的方法是什么？知道自己什么东西是真的想做，而真的努力去做那件事情的话，哈，你根本连医疗都不用医疗，你的身体就好了。
我一直都没有付出这个道理，
应该有吧？
因为他后来还是那么生病，
他的生命状态可能一开始就安排好那么长。这重点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想啊。那就算你知道你怎么想，你也不敢做啊。
所以我们都是这样，
我们都是这样子啊，
也是这样。
对，比如说你真的想做的，这样讲好了哦，你想开一家公司，想开一家牛肉面店，然后你可能现在工作要去辞掉，问题是，你辞掉，你直接说我要辞掉，关于面摊生意不好怎么办？你很多的顾虑啊。你不敢勇敢做自己该做的事情，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真正重点还是在我对我真正的感觉是不知道的。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的问题吧。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他变成了茫然。茫然的话，就能量没有一个正当的疏解。如果你做一件事情真的很喜欢，然后很投入，然后又是能够把你能力发挥的话，保证就是并不会很快就好了。因为去想想看，我们不是多次元实相吗？那多次元实相的话是内在，我们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对不对？那内在希望我们这样行动，然后我们一直都没有按照这个方式去行动，才会出问题啊。所以为什么我经常在讲，你学赛斯必须要先从三个两难知己开始学习，因为没有自我啦，没有自我这个东西。自我是在整个过程，在内在行动的过程当中，你去评论它，评论现在的状况，你以为是你做的，但不是你做的，是内在做的。我想问题就出在他刚提到这个问题，你创造你的身体的时候，就好像你在创造你的梦一样，你是自然而然去创造它，很流畅的，不知不觉的，不知不觉一直创造你自己的病，你并不知道，你的自我是不知道的，但是你的潜意识不断创造着你的肉体。自我并没有意识到做梦的方式，你不知道你明天要，你今晚上要做什么梦，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对不对？你不知道你今天晚上要做什么梦吗？有人知道你今天晚上要做什么梦吗？所以你并不知道你怎么创造你的身体。 所以也不知道内在自己怎么创造你的身体。只有不是人才会讲出这种话，对吧？看逻辑性有没有，逻辑性很强吧？因为你不知道你晚上要做什么梦，可是他明明有一个动力在你内心里面呢、啊。你明明你的潜意识跟你明明你的内在有很强的意愿，想要去经历某件事情，所以到晚上的时候，你的内在会主动把这个梦境在你的体验当中去让你体验，对不对？所以你晚上会不会创造你的梦境？那个梦境的来源是不是你的潜意识，或者是你内在的动力，对吗？他说创造身体就是这样创造的，你自己不会知道，你也不会允许啊。你会说我今天晚上要做噩梦，我不要不要，我改 好一点的梦来经验。你没有办法这样做。所以更不会意识到有些扭曲在肉体物质中引起的错误的建设。如果你知道我会这样建设，我明天起来然后左边很痛很痛，你怎么会这样做一个错误的建设呢？因为在所有的情况下，人体的肉体物质会在潜意识里面根据内在条件被创造出来，是不是内在创造你的麻烦，对不对？只有鬼会讲出这种话吧。人的肉体啊，你是在潜意识里面根据内在的条件被创造出来，但问题是我们 touch 不到我们的内在，或者是说我们 touch 不到我们自己真实的感情，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内在，我们内在在哪里，在我们真实的感情里面，是吧？你的真实感情是不是你的内在？所以这会起到作用，并将你们起到有利的作用。当然有扭曲的发生时候，当创造了溃疡，那么你的确就开始一个恶性循环，而那个溃疡的观念跟现实已经被接受为自我形象的一部分，这样它自然而然的重新被创造。他在讲这个循环，我扭曲了，我错误了，我引起一个错误的创造，而起了这个作用之后，并将这个起到有利的作用，然后当扭曲发生的时候，什么叫有利的作用？比如说他有了胃溃疡以后，他就可以不吃哪些食品，对吧？这就是有利的作用哦。所以当他扭曲的时候，当创造了胃溃疡的时候，那么就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开始了。因为那个溃疡已经被接受为自我形象的一部分，然后他自然而然会重新的被不断的创造，就是我前几次一直在提到的那个恶性循环，或者是摆荡作用反作用的问题嘛。当一旦形成了，比如说你现在已经把这个胃溃疡这样的一个病激活了，你会说我是一个胃溃疡的人，我是一个什么体质的人，我就是一个怕冷的人，这个东西已变成你的形象的一部分了。而这个形象变成你的形象一部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就好像我说的那个补偿作用会是这样子的。所以不要接受它为自我形象的一部分，就是你还是蛮自由的啊，就胃溃疡就胃溃疡啊，明天就好了啊。就是那个意志邪他们在讲的，就是如果你吸烟，那我现在吸烟呢、啊？但如果你认为说你是一个有烟瘾的人，那有烟瘾就会变成一个自我形象，自我形象就会产生一个恶性循环，然后你就很难离掉了。 他举个例子，他说玛丽诺当他来的时候，他的脖子是僵硬的，有僵硬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可以发现它是一个临时的，而不是器官性的扭曲。这里你可以明白这种暂时性的扭曲是怎么样在一定的条件下变成永久的。一开始只是脖子扭到了，卷起来哦，就又很酸了。然后这个本来是临时的，对不对？那为怎么会变成永久的呢？他在解释这个过程，他说这听起来可能过于简单，但准确性来讲的话，就是你所认为的那个样子，每一个想法都投射都反射到人体组织的肉体物质上，这并非被某种神秘的魔术偶然的导致，也不是莫名其妙的无数的结果，而是每个个体都下意识创造着他自己的自身形象。那遵循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他就是他的责任。比如说我现在一开始来了，我觉得我背痛，或者是 Kitty 说我脚有问题，假设这样讲话，然后脚有问题，你就投射到说可能是年纪大了，现在不重用了，脚不重用，然后他就变成一个自我形象，我现在就是一个脚不能动的人。那开始觉得他是一个不能动的时候，你每一个想法都在反映你那个人体肉体组织的物质上。我们不是提到说人体肉体是一个电磁的可能性场吗？好，我现在一直投射，我现在讲不好，我现在讲不好，然后就下意识不断创造你讲不好的状况，然后暂时性就变成永久性了。这一段循环的过程，你们觉得怎么样？你的焦点放在讲不好，然后你又不断去投射，这里不是提到每一个想法都反射到人体组织的肉体物质上，对吧？所以他告诉你，就是你千万不要把自己定位成说我就是一个讲不好的人，我就是个什么病的人，我就是一个什么眼睛不好的人。如果你一直这样定，然后一直觉得说我必须要去处理它，或者是我不处理它，但是我觉得我有这个问题，那这样的话它就不断去投射你的人体组织的物体。
所以这个里面我要去接纳我的现状，我就是讲不好，但是我要有信心去创造一个没有关系的讲不好，没有关系。
当你说我要，
我如果没有信心，我一定会被那个冲下去嘛。
因为你要有信心。
我就是讲不好，我现在走不动，我走不动，还算了。他们要去教我，我就不要去，我走不动。
为什么要创造你的条件呢？
没有，不是没有，现在就是讲不好啊。
对，就是你要来的面向。
我现在会创造你的条件。
对，这个去，这个有什么？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我脚不好，然后我要有信心，我脚会好。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到底是有信心还是没信心？当我说我要有信心让我脚好的时候，其实是我没有信心，因为我一直在加强我自己，说我要有信心让我的脚是好的，对吗？有没有一个人呢，他神经很大条，他就把他禁了，他就过去，因为他焦点没有放在那上面，就自然而然他没有把它定位成他自己的人格形象。那你当你觉得说我要有信心的时候，你反而会把它定位成说 啊，它是我现在的问题，我要有信心把它克服掉，对不对？那现在在避免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要把它克服掉。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有花粉热，那是什么时候？可能去年，可能前年，但是那是过去啊。可是你会想说，我有花粉热，你的论点在哪里？你的论点是不是我过去有花粉热，对不对？那过去有花粉热，你把过去这个花粉热移到我的意识里面，让我自己觉得说我是一个有花粉热的人，那是不是把它变成你的人格的一部分？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我吃这个，这样讲，一吃拉肚子，再吃还是拉肚子，三吃还是拉肚子，四吃还是拉肚子，然后你就告诉自己说，好，这个东西我是不能吃的，对吧？那这是一个，因为就是说你把它已经定位成这东西你是不能吃。另外一个，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我要有信心，我吃这个一定没有问题。问题是，你已经在加强它吃了会拉肚子，所以你需要有信心。可是如果你都没想的话呢？你都没想的话，你可能再吃再拉嘛，然后可能几次之后它就不拉了。
那老师刚刚讲的那个创造论是什么？
创造论是说，创造论是说，我脚不好，或者是我不能吃这个东西，可能你的内在在提醒你，因为他这样讲啊 ，GPS 往这边走，对不对？他现在把你告诉你说不要往这边，要斜一点。那因为他没有办法跟你讲，那你也听不到，所以他用身体的病症的方式来让你看到，比如说我现在脚不好，然后我就感觉我的自己的感觉感情哈，我脚不好，其实我是迈不开脚步，对吧？是不是一个迈不开脚步的一个情感？那迈不开脚步的情感里头有没有包括好多？我好像没有前面真的没有什么勇气往前走的，那我好像没有在一个像以前年轻的时候，好像什么路都可以去冲冲干，那种冲劲，那个劲没有了，那个冲劲，那种情感没有了，对吧？然后为什么会没有？回过刚才讨论的原因，主要是我给自己限制了，主要是我因为觉得不安全，我现在觉得我不应该怎么做，所以我才会有限制嘛。那当这些想法你慢慢克服以后，那个脚不好的问题就自然解决了。
对，那个创造问
题。对对对，就是病症，它是提醒你，或者是它是来让你去感觉你的感觉。因为他这里提到说你。每个个体都下意识在创造他自己的肉体形象。你去想哦，我用电的角度来想，就是我用一个电能去投射某个部分，然后这部分就变成一个肉体形象。我是这样投射它，然后它变成那个形象。问题是我为什么要这样投射？因为它真的来自你的内在，而内在的部分呢，是外在根本不知道的。它是你的感觉的部分，所以他说这是你的责任。为什么？因为你是用下意识在创造这样的肉体形式。但如果说你忽略它，比如说啊，我去看医生就好了啊。问题是你还是没有回到自己去看你的内在要你做什么，对不对？那内在要不要再产生更大的问题给你？然后你最后的结果就变成暂时性的东西变成永久性。我本来只是暂时性脚不好，他只是告诉你说，哎，你现在真的脚移动脚步维艰啊，你现在的血压很高，因为压力很大，对吗？啊，可是假如说你一直都不去看你的感觉的话，那么高血压就变成永远性永久性的嘛。他说这个就是 那种慢性病形成的原因的，我都不愿意去看我自己的感觉。他说那些当前可能并不熟悉的或既有一些重要资料、重要背景的资料是很有说明的资料，我已经详细讨论过身体的电性组成以及构成它的原子、分子、细胞跟器官。身体是什么组成的？电性组成的，对吗？那思想是什么组成的？电性组成的吧，是不是？那构成它的原子跟分子、细胞跟器官是什么组成的？是电性的，对吧？然后下面那一句话，我还讨论组成每个思想的电性部位。那么思想是电性，对不对？身体是电性，对不对？器官是电性，对不对？原子分子是电性，那这个已经讲得那么清楚了嘛？是你去启动它，然后呢，你下意识的创造那个肉体形式，因为肉体本身就是电性的。那对一个电性的东西，你不断加强它，就好像电池，你不断去充电它嘛。一个男生爱上一个女生，或者是一个女生恋上一个男生，一开始并不是那么爱吧，是不是？一开始是看起来蛮顺眼，然后就把爱投射到他身上，对不对？然后投射到身上以后，你会发现哦，越来越爱，越来越爱，那个爱的感觉是什么形成？形成到后来会有焦躁的感觉，没有看到他，没有他回应，或者他好像没有态度怪怪的，你就会恐慌，对不对？那你看那个东西怎么形成的？是不是类似像电信的，像充电一样的，去充了那个对爱这件事情的一个感觉？是不是？他不过是 somebody else， 这世界有70亿人，他是其中的一个，不是吗？还有很多人比他更好，对吗？可是当你的感觉往他的身上移动以后，你就一直往他充电，往他充电以后，他在你的整个电能的系统当中，他是最重要的，对吧？我们不是都是这样吗？爱情是，事业是，赚钱是，生活各方面的情况是，身体状况也是啊。你去充电他，那个充电以后，他不是马上的，他是一定一段时间慢慢充，慢慢充，慢慢充，充到一个程度，他对你的影响力是绝对重要的。你的儿子也是，你的女儿也是，对吗？原来看到别人的孩子不觉得怎么样，可是刚出生就觉得他是，然后就不断爱他，爱到后来的时候，他比什么事都要重要，因为你充电充到饱了嘛。所以这里为什么我在上一节课提到，你们用电的角度去看赛斯资料吧，你用电的角度看赛斯资料，可能你人生的很多难题就自然而然会解了。好，为什么没有办法立刻移动？因为它类似像电池的作用，它充饱饱的。我这个观念为什么没有办法移动？因为是电池的作用。好，那身体的状况呢，也是一样，你慢慢投射，然后身体是电性的，然后组成它的也是电性的，思想是电性的，而这些思想会自动的被潜意识的某些记忆转成肉体。所以如果长期保持某些女性的概念，那他们必须要被面对或必须要消除，否则能量会自动的流进错误的破坏性的模式。那这里又谈到能量，那能量是不是也是电性的？就我现在形成那样的模型，然后那个模型呢已经被充很久了，所以再来的电它也会很自然而然自动的就会去充那个破坏性的模型，这样对吗？对啊。然后如果你还把它认为是你的自我形象的一部分，你的人格的一部分，比如说我就是会不良的病患，好啊，那然后再来的电都会冲到那个错误的模型里面。如果你放松一点像金庸小说在提到那些武侠的主角，大部分都是不求完美啊，好， 他能放松就放松啊，不是那么样的，你反而比较容易去改变你自己了，你就不会把自己硬要把它框到一个框架里面。从早今天开始所谈到资料里面，比尔加拉格尔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是非常小心的人，对吗？他非常重视安全感，非常 neat 的一个人，对吗？所以他会很多地方他会很多限制，限制到一个情况的话，他的限制区域变得很窄很小，然后这个范围越小越小，小到后来的话连食物它的选择都会变得很小，那食物不过是一个象征性而已啊。所以他提到内在自己的确是目标性和人格强度体性的概念，内在自己它有目标，对不对？你种树不可能 不知道你今天种什么树吧，那内在自己创造外在的 自我的话，它不可能没有目标性嘛。再来就是人格强度的体性的概念，讲人格强度体性比较不容易了解啦，讲情感强度就很了解了，对吧？你天生就对某个东西有兴趣，像莫扎特一天生他就对钢琴很有兴趣，他就能创作，那就是他的人格强度的体性概念呢。这张这个文字蛮文绉绉的，但意思就是你的特质啊。那么就必须要寻求答案哈，是这个内在自己。他说以前在上课的时候提到，恰好是追求根本性问题的一个企图，的确是为了建设性的目的，会自动释放一些能量。你的能量是从内在自己来的，这个没有问题吧？我们既然是内在自我的外在化，所以能量是从内在来的。那内在来它有它的目的性，你一直都不跟随它的目的性，也不跟随它的情感的状态，那所以它本来就在寻找 某个问题答案的企图，它要建设性的是释放一些能量，可是问题是我们都把它导到别的地方去了。他说你将开始让溃疡失去能量，假如说溃疡没有能量，溃疡就自然好啊，不是他被治好，而是他失去能量他就好了。好，前一阵子一直疯狂那个蝶豆花，然后我就发现我对蝶豆花已经失去兴趣了，我就连浇个水我都觉得懒懒的，然后也不想去摘那个花朵。但是一段时间以后那个对他的那个专注没有了，对不对？那专注有的话你每天都想开了没开了没，可是当没兴趣就是没兴趣了嘛，他就没兴趣了嘛。你想抽烟想喝酒，当没兴趣的话叫你喝你就不要了吧，是不是？所以当没兴趣的话他的能量就没有了嘛，能量没有了他就自然正常了。所以潜意识把能量转入了肉体的一个建设的这个方式，他说再一次的我已经在以前的课程中涵盖过很多次了，然后不可避免的就是要彻底理解这个概念。我们一定要彻底理解这个概念，我们的身体是悬挂在那边的一个电磁场，可能性的电磁场，不是你吃东西变胖，而是你对食物有概念。好，它是一个悬挂在那边的电磁场，而我们的潜意识把能量输到肉体里面去建设我们的身体，那跟我们的概念是差很远。我们认为说啊，你有病就是要去治疗，可是他现在重点是说，如果你这个部分没有能量，它就自动好了啊。所以要彻底了解这个概念，这的确没有什么含糊或模糊的理论，它不含糊啦，只是最实际的确定方法的解释。在这个方法当中，你自己不仅是本身的肉体形象，甚至是你本身的肉体环境，你碰到什么样的人，碰到什么样的事情，还是跟你的心态有关的。它整个思维方式都在讲这个东西啊。然后他说呢， 并且你建设同时通过外在的回应以及潜意识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做反应。重要的是你要关注的怎么变化或怎么改变身体，要理解这些事情，所有的改变都来自内在，否则是不会改变的。去吃什么药好了，可能其他东西会再出来，所有的改变都来自内在，否则是不会改变的。然后这个地方它是第一次的休息，那我后面附一段，就是说身体是一个电磁场，电磁模式是悬在一个可能性的网里面，而在时间跟空间的交汇点被体验为肉体，这是未知实相里面的一段话。有什么想法吗？休息一下好了，有点累了，这么枯燥的东西。有什么想法吗？他告诉我没有什么含糊的部分，也没有什么不能解释的部分，问题都很简单。也就是你的内心真正的感觉，它不断的透过悬挂在那边的电磁场在创造你身体的形式。所以身体要好，或者是环境要好，或者事情要好，你必须要回来看自己的感觉。
比如说从身体的症状好去回溯到内在的感觉，你是带到我的意思是说，从去做回溯，去发掘真正清理内心的感觉，或者是说你从外在的病症的实相去批判自己，这两个不同的方式哈，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在走到对的方向，还是在批判的方向？judgment， 比如说你说他有胃溃疡，或者是脚痛，或者是任何其他的症状，你会他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去用这个症状去批判，去批判自己 judgment 自己的时候，你如果用 judgment 的话，很可能就是病上加病，就是变成一个 chronic。 你应该去回溯，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在回溯的过程，你怎么知道你是在回到自己的源头，找到自己内心的情感的部分，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在批评自己、批判自己？
所以他从头到尾都告诉你，你要做心理直接练习。我们每天慌慌张张的、忙忙碌碌的，但是他告诉你不用多，15分钟就可以了。他多也没用，你15分钟去感觉一下。你是怎么感觉自己的？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
那你意思就是说，常常跟自己的内在 connection，
对，
所以你做的时候就
心理学练习的话，当然找一个时间，我们把这个部分就彻底把它解释一下心理学练习了。因为如果说我经常在感觉我自己，这个才是在感觉你的真实感觉嘛。因为我如果只是讲一个理论性的东西，就是啊，感觉你自己的真实感觉。问题是我们都已经离开太远了啦。心理学练习，它有你去看那个心理学练习的那个部分比如说有点像那个感觉基调啦。我觉得心理学练习跟感觉基调，我其实我自己都常常混在一起，混不清楚。如果说你闭上眼睛，然后把所有的烦恼都放掉，把所有的感官先放掉， 要去感觉自己的感觉，然后追着一个，比如你看到一个荧幕，就跟着那个荧幕去继续往前走，黑的没关系。好，那他有一些心理时间的练习的一个部分哈，其实赛斯书很多地方都有谈到这个部分的哈。你要的话，我把那个资料找出来给大家哈。我觉得你去感觉自己的感觉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刚才讲说去做心理时间的练习，因为你去感觉自己的感情基调，你说你常常会混淆，这两件事情都是一个会混淆的东西，是一个应该是就是说你的感情基调就是你就是同样的感情基调出来的。
对，心理时间练习是属于内在感官，感觉基调的话，它是比较知道你自己的感觉。好，那其实这两个东西，因为它叫你做心理时间练习，其实我觉得他的方法应该都是差不多啦，
应该两边是同一个，
有可能是，对，有可能是同一条路。好，那因为我们的确是没有在这方面下功夫啦，那我是觉得像读很多早期课，好像这个是自己对自己的感觉要了解，就像你说的到底这是批判性的还是不是。好，那其实我想我们应该很知道自己的感觉，只是说我们不愿意面对它而已。这是赛斯在，
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赛斯理论用到实际上，用到有自己的生活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key point。
没错，这是个 key point。
如果你说应该很简单，这件事情应该不会很困难去做，为什么现在我们会很困难去做它？我觉得对实际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活在这个环境里面，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根据个人身上本质的说法，他跟你讲说，你的意识心就在你的有意识的感觉之下。你不用再去问什么，你只要感觉自己的感觉就好了。可是问题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会加很多的东西在里面啊，比如说当个媳妇我就应该怎样啊，那个东西就会把很多的框架跟标准，你又回过头来让自己不要再继续去感觉你真实的感觉。你会因为很，比如当一个妈妈好了齁，你说我当妈妈就应该怎样，是不是就好像我刚提到说家和万事兴，对不对？他录了两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哦。丁山说这个家和万事兴好像有对抗到传统的概念。他说我们不要用好不好，我说好吧。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谈，大概也没谈很久了。我的意思是说，
江河万事兴应该就是传统的概念了，就是对抗到传统的概念。
意思是说，当江河万事兴变成你的限制的时候，你其实是应该要去正视，要去不要说因为江河万事兴而不敢去沟通嘛，对不对？那可是就以丁山来讲的话，他当然听到这一点，他觉得说哦，这个不要，我们不要讲，这样子不要去讲这个。主题，因为这种东西争议性会很大，你知道我意思吗？但意思是说，当我怎么想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啊，这个争议性会很大，对不对？比如说，我不想去照顾这个孩子，我真的好累哦。可是这个感觉你不敢出来了，你其实很辛苦，可是你那感觉你不敢去感觉这种感觉，
因为马上你会批判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
对。那个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问题了。那赛斯的说法是说，其实很多人都不想照顾孩子啊，有这种感觉没关系。
我记得他以前有讲过，他说其实孩子应该让那个祖父母那一代来照顾，他的意思是说父母亲的那一代，我的解释是说，他认为可以生孩子的时候，应该我们还没有成熟到去承担所有的责任，所以他有一次有在讲说，如果是祖父母在照顾的话，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我觉得他也撞很多种，有的人他根本没有这些问题，有的人是有这些问题。 可能有一小部分的人会有这些问题，可是大部分人是很爱这些孩子，也很愿意照顾这些孩子。好，那他会跟父母的形象会比较连结，会比较强一点。所以他没有一定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没有一定的。那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解释的意思是说，就连家和万事兴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不敢去把它拿出来感觉，因为它争议性太强嘛。所以感觉之所以没有办法真正感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很多限制规则，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感觉我们自己。
我曾经在先生一次的演讲里面听到老师你讲的类似家和万事兴这一块，他常常把他跟他父母、他跟兄弟姐妹之间的事情讲出来。其实是很真实、很实在的。但是真的就是在家庭里面嘛，就是一定会有一些争吵，会有一些不愉快，会有一些批判。然后他就利用一些聚会的时间，把这些事情给说出来。那个聚会的时间大概都是在过农历年除夕夜的时候，他就把这些东西都挑出来了。就变成说，应该是就像老师说，是个家和万事兴，然后大家很快乐聚在一起的一个除夕夜。就他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以后，就整个就是那些父母跟兄弟姐妹，就是大家就变成说好像在斗争、在翻脸的样子。啊，可是后来，我觉得就是。当他讲了这些以后，其实大家给他的回应是，我觉得是很好的。我觉得老师你是可以试试看的，因为
我是 OK 哦，反正
就是真的就是很多人为了家和万事兴，大家都忍耐。然后我觉得那个许天正他，我看了好几集他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哇，我就觉得说，他鼓起了那个勇气，他把这个事情给挑出来，竟然是在除夕夜，就是大家在聚在一起吃饭、团圆饭的时候这样。那可是讲一讲以后，就是因为他知道他的主轴是什么，家和万事兴的主轴，他知道这个主轴，所以即使就说讲了出来以后，他知道是对事情，不是对人，所以他们的凝聚力会更好。
这个其实就看，其实每个家庭都不是很一样啦，还是一样的情况哈、哦。而且他自己是够强嘛，对不对？
对
啊，他自己是够强，而且他也不怕任何人嘛，是人家怕他嘛，对不对？啊，那反过头来讲啊，这样讲好了，就是其实我们说家和万事兴。
在讲到这个时候，冰山提说啊，就要讲，是不是也把这两情？
因为他是举有一些例子，我们在电台上讲的时候，就有很多这个听众会抗议嘛，啊，比如说啊，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标准啊，他不想去，我们自己是都没有问题啊，他也没有问题啊，但是怕一些外面的人听了会觉得说，哦，你们怎么样怎样的、啊，就会挑战一个基本价值的问题，一个传统价值吧。
这不是跟怎么样表达有关系的，其实大家都知道每个家庭都有问题。
没有，其实真正重点是它是一个怎么讲，一个理想，有家和万事兴，它是一个理想，我希望达到那样的理想。那在这个理想之下，它其实没有任何的方法，你可以用任何方法，你也可以用铺的，你也可以用讲的，你也可以用哀求的，各种方式都可以，对不对？但是目的就是让他到能够一种互相能够了解跟协调，所以它是一个对未来目标的理想。可是现在问题是说，如果你把这个对未来目标的理想当作是一个不可跨越的界限的时候，那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所要采取的动作你不敢采取了。那也不是说你一定要讲出来才好，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因为很多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只要能够达到内心的平衡，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感觉，那个比较重要了。 我们经常会喜欢用啊，这个不对，我要扭转成另外一个方向。那其实扭转成另外一个方向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那个不是你真实的感觉。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所以那你说，我现在家和万事兴的前提之下，我委屈什么东西？并不是说你要把现在这个委屈全部都把它理直。那你够强，你可以理直啊。那其他人他听到你讲的东西，他真的能够消化吗？很难说啊，对不对？因为科技一般在做心理学研究的人，他们说和谈从来没有真正和谈过成功过，因为和谈是 我委屈你委屈，我们各自委屈一点，然后再让这件事情平安的过去嘛。可是当我觉得我自己是委屈的时候，我内心里面的感觉跟我对对方的看法其实是还是不平等嘛。好，这样啊，你这样讲我知道啊，你要这样 OK 啊，那只好那就大家配合你，对不对？或者是说大家达成一个共同的协议。可是那个共同协议都不是个人每一个人真正的感觉哦，它其实都不是。那赛斯的说法是说，当我回到真实的感觉的时候，我反而会引导别人回到他真实的感觉。但他并不是在一种透过和谈的过程，或者是透过表达过程去拧正某些你，我觉得不是那个东西。因为通常这样的教导常常会引起其实是相反的人格特质出来。比如说我委屈，对不对？好了，我现在要把话讲出来。那问题是你可能就是你的人格特质本来就是比较委屈的人。你做委屈你可能还蛮 OK 的。但是你去做另外一个相反的角色，你可能不 OK。我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叫林黛玉齁去写王熙凤，你真的写不成，对吗？好，你西施去写西施那个摸着自己心脏那个样子，你可能也写不成，那个叫东施效颦嘛，对不对？那我想说，其实真正来讲，是你回到你自己的本来面目就好了。那回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它通常不是经过扭曲、扭正的过程。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教导。所以我比如说我觉得说啊，我就透过什么事情把不愉快的事情全部都讲出来，那你强势人家当然符合你啊，可是那个是真的是你的感觉吗？你真的要这样做吗？啊，人家真的是按照他真的感觉在做吗？我觉得不见得啦。啊，但是今天讲的东西呢，他比较在乎的齁，他提到是一个类似像情感的面对，就我面对我的情感，但不是在面对情感的过程当中要去更正其他人，因为你要去更正其他人的话，就是其他人必须要符合你的标准，这是大错特错的。因为我在创造我的实相，对不对？是用我的心在创造嘛？那现在变成我想要去扭正其他人符合我的标准，因为我觉得我很重要，所以我要，但其实不是，是你个人有你的个人特质。好，就好像你们说还要聚餐，然后哎，教授你不要煮菜，我想不要煮菜啊，哎，我好像很不习惯了，对不对？哎呦，那你说啊，你不煮菜，哎，我不煮菜是不是我比较舒服啊？哦，不用做事啊，不用买菜啊，不用花钱啊，不用劳动啊。可是问题是啊，我的特质就是要煮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知道我的意思是在讲说每个人。真的不一样，对不对？你其实是回到自己的特质，你展现自己的特性，但不是要别人符合你的样子。那如果说我透过、某个家和万事兴，然后特别挑那种最难过的那一天，然后来表现出我的 power， 是啊，你很强，你可以这样做。可是别的人真的都 OK 吗？都回到我们自己的真实感觉吗？我觉得那个可能你试试看，你讲。对，你去试试看看谁去试试看，你觉得这样子很 OK， 因为你觉得很爽，好，可是做起来是不是你真的你不敢去试试看？
那个那个那个，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挑战最大的挑战就是你的，你表达自己其实就是一种，他就在鼓励一种沟通嘛，不要把自己真实的情感埋在自己心。
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一点
沟通的时候哈。就是那个技巧，就是爱， 就是我的感觉怎么样，
是
并不是说，可是另外的，你刚才讲另外一个，别人要怎么样，那个就是已经，就是说让去告诉别人说你应该怎么做，那已经超出你的范围，你的沟通的时候，只是说我的感觉，我觉得这样子，你的行为这样子伤害到的，我的感觉是这样子，我觉得沟通跟你叫人家怎么做是两回事。
我现在不是这样想，那给大家做参考，你们要这样想 OK， 但是我不是这样想，因为赛斯的想法很简单，他的想法是说，哦，我们刚刚讲用电池的，用充电的概念，哦，我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一起来以后，这个想法就带有电性，然后我去充这个电，我并不移动我过去的，我不移动它，我只是不给它焦点，然后它就消失了。所以当我在改变我的环境或我的人际关系的时候，我只改变我自己，那我只改变我自己，不是要沟通，因为你要沟通的意思是什么？要对方来符合你，对吧？可是，当你要对方来符合你的时候，你就发现对方是没有办法符合你，或者是你有一个理想，而这个理想你必须要达成。可是现在的赛斯的说法不是那样，赛斯的说法其实比较是接近你哈，因为你本身的思想就是具有电性，啊，电性就是具有能量，而能量就会变成物质实相。就好像你的健康，你怎么想那个自己的状况的时候，它就会启动，会变成那个健康，并不是你要去把你的健康跟好的来沟通，然后达成那个好的那个样子。我觉得不是。
对，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比如说你跟你的健康，其实还是在你自己自我范围之内的事情。跟他刚讲许天胜的那种沟通方式是在讲，
我们不谈任何其他别人，因为他也不在场，他是怎么想的。
我在讲瑞士是在讲说你跟你的人际关系的时候，你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
人际关系的时候你还是回到自己啊，你自己是对自己什么看法那个重要，可是变成我们通常我还是在讲的是，我们通常的做法是我要扭正对方对我自己的不愉快的那个部分。比如说这样讲，这个同事他我很看他不惯好了，我就很希望说来我找他出来谈，然后希望他能了解他应该怎么样才是对的。
对，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可能你如果不表达你的心里的感觉，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办得到的话，你可以跟他沟通，可是你可以跟他讲说，就是通常教导的沟通的方式，就是说如果这样子的行为发生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怎么样，并不是说批判他的，让他也知道他下次做行为的时候，你会被这种感觉，有你会产生你自己的感受。
你从我们之往后的那些赛制资料来去找资料，我个人是觉得我的理解不是去跟正对方，我的理解是，
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跟人际的关系，还有你跟你自己的疾病，其实都一致，都是一致的事情。就是说，你的问题没有办法去跟外面的人沟通，这种方式来解决，还是要跟自己的感受。这就是赛斯在讲的嘛，外面世界没有别人，没有你的家人，其实跟自己去，就是说你的疾病、你的人际关系，你就要自己去跟你自己内在的感受去。去做到一个回溯。
对，还是那句话，所有的事情如果不是从内在处理的话，是没有办法在外面得到结果的。刚不是念到这一段吗？那一样的情况，我们通常的处理方式都是想去扭正别人的想法，说你要这样，我跟你沟通你要这样，那我跟你沟通你要这样的意思是什么？是你要符合我的标准。问题是他之所以会这样，是不是他的思维方式创造他的现状？那你给他的新的方式他不理解，他也没有办法变成他是这样想的人。那他如果符合你的要求的时候，他内心里面会有很大的一个不愉快的感觉会出现，然后你也不会有好结果。那赛斯的教导不是这样，赛斯的教导是说，我从内心里面去感觉，我在思维上去改变。那因为我的思维具有电性实相，所以当我的改变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外面的环境所发生是会跟他不是刚提到吗？你的身体跟你的外面的环境都会回应到你真正的思维的那个部分。那你说啊，可是现在没有 没有处理好，外面还是这样对我，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处理好你自己的思维。
那我可以跟对方讲说，你刚刚讲话的那些，我感觉不出你刚刚讲话的那些，就是说
你要怎么处理哈、哦？你要怎么讲？我当然不能说不能讲，因为你假如说我不能讲的话，我有限制。
说他要
你可对。
我可以把我内心的感觉跟对方
那个都 OK， 但是要处理的还是内心的问题。
对，然后再回来看我。
对你 OK， 你可以去处理。好，但是上次有提到了，不管你今天就算你处理的方式很不对，都是负面的，都是很不正确的。可是如果你能够跟自己的感觉在一起的时候，那他还是会，你还是会有调整的机会，因为你知道你真正是怎么。他其实上次思想是很简单的，意识产生能量。能量产生行动或者是外在环境，对吗？那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说，你的内在能量是什么？你有没有感觉到那个内在能量在推是什么？好，那如果说你一直想把它移到你自我能控制的部分，那我要控制我的环境，我要控制对方，我要控制所有情况，那个就是所谓的自我控制了。但是如果你感觉到能量的话，因为内在能量出现之后，你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之后，它的往后推的力量是很大的，而且它也同时会把你的环境创造成跟你内心的心态对应的东西嘛。所以他说你的身体是对应你的心态，而你的外面环境也对应你的心态，所以并不是去处理外面环境，而是处理你的心态。刚才不是才念过这一段吗？这个讨论我觉得还不错啦，但想一想哈，因为我们都在学赛事资料哈，我也没有说我还是一样的，我也没有说我的一定对，我也在强调，当我的跟你相反的时候，你就尊重你的意见就好了，好，没有，因为我们每个人学习到一个程度，可能对这件事情的理解不太一样，那我个人现在的理解是认为，你根本不是把对方扭正，或者是你扭正你手，而是说你感觉自己的感觉。那你感觉自己的感觉的话，你会知道你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因为所有的行动、所有的动力，它都来自内在，灵感也来自内在，它根本不是外面的。
因为我在交流的过程中间，也许你发现你自己错了，这也是一种沟通的方法，不见得一定是要去扭正别人的，就是说行为来符合自己的要求。
好，当你觉得自己错的话，哈。你通常也会开始责怪自己嘛，对不对？他现在告诉你，你对或错，现在不是对或错的问题，是方式怎么去处理的问题。他不太用对错的部分来谈，因为当你觉得你自己错的话，通常你会觉得很懊恼、很羞愧，然后你又会限制自己说：“哦，以后不能够这样再做。”那当你觉得你以后不能这样再做的话，现在问题是。只要发生在物质世界的事情，它其实内在已经都安排好的，没有什么对错，对或不对的问题，而现在反而是行动的问题了。我觉得我今天状况不是很好，脑袋不是很清楚，不过 OK 了，我只在讲赛事资料，其实好像没什么精神。感冒？没有啊，有吗？
有点鼻
音，精神不是很好啊，但是我觉得 OK。你说赛斯的理论，它就跟我们实际上的生活，基本上是有一点距离的啦，啊。他后面他提到哈。他说不管你觉察以后，一个想法就是一个行动，一个梦就像一个呼吸是一个行动，然后行动具有电性实相，那你就是这个电性实相的完形的一部分，反正就是有无穷无尽的方式在表达你自己。那我是比较想用一个用电性去表达你个人的这个观点来看事情的。我们继续要半个小时的，马上就撑完了。 他提到说如果有一次啊有时间的话举办一次大家聊天的课程，他说是会蛮好的啊，那应该要体会一些基本资料，然后进行合适的解释。然后你们以创造物质的同样的方式创造梦境，这个他已经解释过了，在梦境的宇宙中不需要那些物质宇宙的产生的永久形象或看起来是永久的形象。你看我们在物质界创造的话，比如说你赚到钱就真的钱嘛，他梦中赚到钱你醒过来那钱就不是你的钱，对不对？所以但是呢对意识来讲其实都一样的，有些时候你会去创造一个不会产生永久形象的形象啊，但是你的意识是有改变的。你们在潜意识的基础上见过的梦宇宙，再次的梦宇宙以他自己的方式就像物质宇宙一样的永久。他在这里告诉我们梦宇宙是什么样的情况啊，他说我们现在是醒着或者是睡着，我们都在创造着梦境。比如说我现在没有在做梦啊，啊可是我的梦境有没有继续创造？有。所以无论你是醒着或睡着，你都继续在创造你的梦境。你只熟悉睡觉的时候做的梦，那因为那个时候呢，你的感知、你的能量是被导致那个方向。这里就是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意识它就是观看的方向。那我觉得我现在的环境，我现在外面关系很不好，那是我的焦注的方向，是我在创造它的。那如果你不领悟这一点，你要在外面环境去处理恐怕很难了，因为那是你现在的感觉，你现在所创造的方向。所以我在这里再重复温习一下很多次课程前的一个定义，意识就是自己在其中所着眼的方向。好，那我在人间是不是我着眼的方向？因为我着眼在物质，但有一天我不着眼在物质，我就着眼在内在世界，对不对？所以我着眼在哪里，我的感受是在哪里嘛？那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这样讲好了，这里有桌子，我睡着以后这桌子不存在。假设说我睡着以后你把桌子搬过来，然后呢我还醒过来之前把桌子移掉，那我醒过来以后你跟我讲说我刚来看到你在睡觉旁边有个桌子，我会说没有啊，我睡觉的时候旁边没有桌子，是不是？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我的专注不在物质世界，所以我睡着以后你把一个桌子搬到我旁边我不知道，然后你又把桌子移掉了，我醒过来我没有看到，所以我以为桌子是不存在的，可是事实上是有的。 你知道我意思吗？但所以赛斯才在讲到说你们要我证明我的存在，问题是你的焦点没有放在我这边呢、啊。你的焦点，你的意识焦点没有放在我这边，你以为我不存在。那我现在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现在的这物质世界，我以为说啊你们这些人都存在，可是事实上是因为我的焦点没有放在其他的地方。那我放在其他地方的话，我产生那个其他地方的感觉。所以意思是说呢，你的焦点放在哪里，你感受什么事情，意识是他所观看的方向，意识是他所着眼的方向。他在这里提到说，他说在自我在睡梦中保持安静，那么自己就着眼于其他的方向。我睡着了，我不知道物质世界，我不知道我的儿女，我不知道我的丈夫。你睡着以后你的太太你的丈夫你不见得记得，对不对？所以在睡梦中这个自己变成了他的梦的意识，然后你对梦没有意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存在，他们继续存在，也不意味着你对他们没有意识的时候他们会停止存在，因为他们具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原子跟电子的结构，但自我无法调到那个范围之内。 所以你现在的专注点在某件事情上让你很难过，那是你浇筑的位置。那你浇筑的位置你不浇筑它难道就不存在吗？它仍然都存在。像梦境他说你现在在醒的时候，你以为你就没有在做梦，没有，因为它不会停止的。那下面我也列一下章节啦，122节、123节、这些部分你们自己去参考。所以当你在创造者肉体物质的时候，你们并不知道是怎么在创造的。同样的，你也不断的创造着梦境的宇宙，并且这个梦境的宇宙就好像你在物质世界一样是一个个体的。所以你到梦境里面碰到一个坏人，那你觉得你要学着跟他沟通，还是你的感觉变了，那个坏人就不见了？这就是我在讲的，就是你要去尽量把你的感觉啊，要把它讲出来，让你扭正对方对你的感觉。其实不用，因为你只要焦点改变了，你的梦境的状况就改变，不是吗？你就不会在那个情境里面了。所以是我们的感觉创造那个情境，我们的感觉是那个焦点。这就是赛斯思想跟其他的励志的思想差别的地方。所以并不是说我在年夜饭把我的不满情绪全部宣泄出来，不是，你要改变的是你去做梦的那什么样的感觉，做什么样的梦，这样了解吗？所以我说我看的赛斯书可能不太一样了。
在那个
像万事兴里面，你是怎么个精神？后来就没录，后来有了，有录一些了。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你真的还是要看自己的感。你留证对方是按照他的自信、他的信念在创造他的实相，对不对？你改正他，但是你的部分，你什么样的焦躁的心，那个焦躁的心没有改变之前，那对方怎么对应你都没有用。我如果不满足于我现状，那别人给我再多我也不会满足啊，我会要求更多而已啊。好，比如说你对爱没有信心，然后你就希望说他每一个小时都给你打电话。一开始说不然的话，你一天至少给我一分钟嘛，你给人家24小时，难道不能给我一分钟？那好啊，给你一分钟。然后每天一分钟，你会觉得说天哪，你到底有没有我啊？电话接通啊，什么什么，你在吗？哎，我来，我跟你问好。好了，我现在忙了，我挂掉。哎，拜托你，干你就这个不要打给我更好，对不对？好了，那调整以后变成5分钟，然后再调整变一天2个5分钟，还是不够。你会想说，你最好随时你就开个这个屏幕让我看看你现在在干嘛。是不是？其实真正来讲是你的不安心嘛，所以你怎么抓你还是不安心嘛。那这里有一个化学反应，如果不做梦的话，肉体组织就不会存在。这其实他也一直在讲，你看他讲的方式就好像你用煤产生热，然后热就可以发电，对不对？那一样的，你的情感产生化学物质，化学物质就产生电力，然后电力它就可以开始投射。所以那我们如果没有经过做梦的一些调整的话，肉体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他说你利用外在感官进行感知，而肉体感官所感知的伪装的这个物质世界就是配备于进行感知的感官。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在肉体去感知什么齁，那个东西是伪装的，然后这个其实是配备于我们要进行的感官上的感知，就是其实内在在促使你去感觉这些东西。当然你在清醒的状态是被拒绝的方式，你在 梦中与做中其实自如的，你熟悉的你拥有的空间跟时间两者，你在梦中逛的街道又在哪里，你在梦中的位置又在哪里，那一样的情况了。我们假设说是图示，我们的物质本身是图示，我们的生命本身是图示，我们的碰到的所有的人其实思想图示所造成的 law of attraction 就是那个吸引力法则。那你觉得呢？根据神经语言学家在讲，你跟别人交往只有 7% 是透过语言， 97% 是透过你的行为模式，你的肢体语言。所以你怎么想，我们讲肢体语言可能比较难懂了，你怎么想其实它已经在建构呢你跟对方对应的方式了。你们像这些资料你们看的结果是怎么样，是觉得很难念吗还是怎样？不会 Boris 呢？
我说真的看不太清，可是你这样讲就比较
他说这个位置，我们在梦中位置并不具有你们的物质实相，所以我们的物质实相不过是一个感情所造成的嘛。所以梦境的位置就是一个实相，你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既有累加的价值，既有生动性。什么叫累加的价值？电池充电不是吗？一直充就一直累加。我们创造一个东西，我们不断累加它，然后会有生动的效果，然后展开一个梦境，在你的内在视野里面的一公里。那么这一公里在脑袋里面是什么？这一公里包含在那个小骷髅头里面，在我们脑袋里面，很明显不是。但这里我们更接近了解你的想法超越了空间的实相。比如说我现在往前看一公里，那一公里是怎么样？在一公里的距离是不是投射到我脑袋里面？我脑袋里面觉得那个是一公里，对不对？但是那个是感觉吧，那是你的记忆，而且记忆就是一个电信实相。那我们在做梦，做了半天的梦在哪里？你知道我是吗？所以他提到说，当我对一件事情我们在创造它的时候，我们是有累加的价值。但是有一段话是这么讲，比如说你有一栋房子在纽约，如果没有住人，你也不太关心它，它很快就会衰败下去，会颓废下去。但是如果你时常去想它，三不五时你就把照片拿出来想一想，他说会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的思想具有创造跟累加的效果，这是赛斯书上讲的很清楚的一点。你有一个水果园，那你经常去想这个水果园，虽然它离你家很远，那你也没有经常去看，然后你会建构它。如果这个房子都没有人用，然后也没有人去想它，它就像鬼屋一样。
那对人的关系也是，
人也是一样啊。当你都不想的话，这个人对你来讲变完全不重要，不是讲过吗？然后如果你是想说我好喜欢他，我好爱他，你每天想一次，你就发现到一段时间以后，哇，真的好像你们两个人好像是不晓几世姻缘，然后牵肠挂肚的这样子。所以是不是你的念头在加强它？我想提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说， 你的想法本身它是具有电信性质的，那电信的话它真的就会像电池一样累加了，它会不断累加，你对一件事情的关注，甚至说是你的关注在造成这件事情在你的生命中存在，如果你不关注了，它对你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今天你的脚痛，可是有很多其他事情让你烦恼，你也没有办法再去注意你的脚痛的话，可能这脚痛可能一阵子没有了，你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关注它，你也没有认为它就是你的形象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你把它纳入你的形象，变成你个人的一部分的话，那么它就会在你的生命当中产生效果，然后你每天都要去处理它。因为身体不过是一个悬挂在那边的一个电池网而已，然后人生不过是投射，他说就好像梦中投射一样的。时间快到了，我想就给大家一点时间聊一聊好了，好不好？我知道这个课程我有点深涩了，但是其实他讲的东西真的很单纯，就是说你怎么想，你用那个想法在体验你的生命，那你会怎么想其实跟你内在的那个想法的来源是有关系的。那想本身就是个电磁性的东西，想法是电磁性，感情是电磁性，身体是电磁性，房子是电磁性，所有的物质都是电磁结构，连投射也是电磁性的。所以我们对一件事情如果浇筑很大的时候，我们不断等于是加那个电磁嘛。我前面那个电池是磁性的磁，现在这个电池是无用磁的磁。OK，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节目，这个电脑先结束掉，谢谢。